弟兄姐妹好，好久没见大家，两个星期好 ，OK， 回到这里跟大家见面，而且能够一起来敬拜，非常感谢神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第七章啊，如果没有圣经的，请杰华发一下圣经哈，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因为我们要看几节圣经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七章啊。我思考了半天，我就觉得还是给他取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魅力的题目，叫罪和律法。 OK 啊，就是什么是罪啊，什么是律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罪，这是我们所需要那个的这个啊。我们小孩后面有那个房间里面有那个有一个班啊，能翻到罗马书吗？啊，罗马书是在新约啊，在这个后面啊。我们主日学所读的《使徒行传》后面就是罗马书啊，往前走。OK， 好，罗马书第七章，大家都翻到了吗？啊，我们也欢迎小马过河回来。OK。啊，翻到的话呢，可以看着圣经啊。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翻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我在 PowerPoint 上面也打了啊，所以你们根据自己的方便，看根据用怎么样来读啊。好，我们一起来齐声来念这几节经文，也不多嘛。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齐。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和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天父恩主，你的话语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的话语是真实，带着能力，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也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再一次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感谢赞美神，主啊，愿你圣善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仰乃是一个何等样的宝贵。主啊，它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经历的当中碰到的一切的困难。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能够行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的上面。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刚才这段话刚才大家也读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讲得非常的真实？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年 在美国过新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习俗啊，我说的是元旦啊，我们中国人是以春节啊为更大的节日，但是在美国的话呢，美国人不过春节，对吧？所以美国人过什么呢？过元旦。每一次过元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样呢？啊，你就去，你就看，如果看 TV 的话，你就会知道，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在新年的一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叫做一个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就什么新年励志啊，在新年的那一天呢，大家就会写一张纸。我今年要做到多少多少，有的人说我要减肥，我的什么，就你就把你想要干的事情啊，然后到年尾呢，基本上都已经忘掉了，不要到年尾，过了一两个月以后就已经不知道在那个你立的志愿，在新年那一天立的志愿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不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所以这一段话，这一段经文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它真实的表达了我们在信主的人当中啊，你不要以为信主的人啊，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新来的啊，是还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的啊，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好像是圣人一样的，不是。你们知道写这段话的人是谁？是保罗啊。如果你们知道的话，知道历史的话，在天主教里面把它称之为圣保罗。你们是不是听到过圣保罗大教堂啊？圣保罗就是这个从保罗这里来的，知道吧？他是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人。我们今天早上还在学，连他用的衣服、用的毛巾，别人碰到他的毛巾，那鬼就能够赶出去，病就能够治好，多厉害！可是他告诉我们，他写了在罗马书的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这就是我们人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挣扎，无比的真实。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什么那种啊、你们想象的那个不是，他直指我们的人心，只告诉我们他要解决的都是跟我们生活当中有关的，而且直指人心当中最深之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想一想，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来搞清楚为何要有律法。那我们觉得自从我们出生的一开始我们就有律法呀，我们在中国我们就知道，记得我用的是律法这两个字啊，不是法律，律法跟法律有一点相关，但是律法呢是说从神而来的，我们叫律法，人所制定的我们叫法律啊，说其实一个字了 law， 对啊，但是我们要把它稍微区分一下，为何要有律法，我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一出生以后啊，没过多久啊，等到我们长大了知道了，我们就学了一个什么啊，我们就知道人有生就有死，所以我们就觉得啊，人有生就有死，这自然的嘛，很自然的，我们就 take for granted， 我们不去想这些问题，所有的现象我们都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要回到它的根本，人为什么要死，你们想过吗？你想想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呀？那有的人说啊，人为什么要死，就去想是其他的宗教的，我就告诉你跟宗教信仰有关。那我们要这个也要我们讲的，人为什么要有律法，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律法呀？律法没有罪就不需要律法的，你知道吗？如果人都不犯罪，每个人都不会犯罪的，需要什么律法？请问胡锦涛当政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八荣八耻，对不对呀？胡锦涛说的八条道理，简称胡说八道，对不对呀？八条道理嘛，如果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这个，他还需要去宣传吗？每个荣耀的东西，每个光荣的东西大家都已经做到了，每个羞耻的东西大家都不去做，还需要提出来吗？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律法，你从人类从圣经上面角度来看，律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律法是跟我们人的罪有关的，对啊。其实神刚刚创造人的时候啊，只有一条， 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十七节，我们手搭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有圣经嘛。我们翻到创世纪最好翻了，旧约里面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呀。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有圣经的翻到那里，没有圣经的我读给你，我读给你听。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呀，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看见了。所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想过，我们出生以后告诉啊，生老病死人之常态啊，你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你吃的那日必定死，这就是唯一的一条，没有别的。所以它不叫律法，它神的一个命令，就是说句实话，就是神在人之间画了一道底线，你这件事不能做。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啊，当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是想过，哎，我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是好的啊，人就应该知道善和恶呀啊，我从来没想过，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时刻没有恶，只有善。所以神说，只有那颗果子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神怎么？神根本不要让我们接触恶的，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恶，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吗？你看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对不对？创造的时候神都有一句话，每创造一样东西他就说一句话，造完了以后他就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什么？他是说甚好啊，就是英文里面他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good， 只有一样东西，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 very good OK， 是 very go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神所创造的时候没有恶的同在，所以神说这个东西不能吃，你吃的时候，你一旦吃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恶就进入到人的世间，这就是律法的来由，这是唯一的一条。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老祖宗亚当和夏娃没有吃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后面的律法，可惜的是他们吃了。所以呢，律法是因着罪而产生的，律法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罪。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罗马书七章七节下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章，因为经文太长我就没有把它这一节包括进去，我就打出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放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尺度，是一个标杆，律法放在那里，我们人就知道了。律法说不可杀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杀人怎么样不好，杀人是犯罪，大家看到了吗？可是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因为人先犯罪，所以律法呢，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人能够知道好和不好，罪和公义，就是这么来的。这是第一点。同时呢，律法彰显神的圣洁。我们看，我们再翻一下啊，今天要翻不少经文哈。我们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就是创世纪啊，啊，创世纪结束了就是出埃及记哈，创世纪后面哈，我们那个手搭在那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九章，Hello Kevin， 创世纪第十九章啊。创世纪第十九章，哎，翻到了吗？啊，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创世纪第十九章第六节，一二三起。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看到了，出埃及记就是在讲这段话没多久，摩西就上山去从神领受了 Ten Commandments 十诫。所以颁布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让我们人知道有我们是有罪的，神的律法是让我们人知罪，同时什么？它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神的目的是让我们什么？让以色列民做他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律法每一条都是好的。我们每一次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说要怎么样遵纪守法，有哪一个父母亲说去违法的？我没有吧。那如果有的话那很奇葩，那真是很奇怪的一个，对啊，都是教自己的孩子不要撒谎，要做好，要做好的人，要做这个要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们都是这样教导孩子的。可是呢，问题是能做到吗？我们都知道，心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些法都是对孩子是有好处的，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些法律或者是律法都是表示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它是神的属性的表达。不仅如此，这些律法还有一个，它指向将来的审判。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对吧？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经常说，呀，很无奈的说，呀，我们讲一句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那谁在看？谁在看？神在看呢、啊。只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这个神就是那个神呢、啊，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东西。要有报应的，哎，什么是报应？就是讲的是这个，律法已经颁布了，罪已经显示在这个世上，但是罪的问题并没有说罪就可以一直让它这样如此的泛滥，没有，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罗马书二章十二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罪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神公布律法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指着将来的审判，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啊。所以现在这不是中国有很多贪官吗？是吧？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反正新浪，如果看新浪新闻的话，哪一天没有看到谁谁谁被抓的，我觉得哎，怎么今天怎么太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你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啊，你不要去以为这些官就是怎么样子，我可以告诉你，把你放到那个也跟他们差不多了。所以真的不要去说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只是人世间当中的报应和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所有人所犯的罪神将来有一天都会审判。你不要以为没有审判，一定有。神是公义和圣洁，他就一定会来审判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非常的好，他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东西被这样毁灭，被人的罪所毁灭，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好，律法的本质和功效我们搞清楚了。既然神的律法是代表着神的圣洁和公义，那就一定是善的，是美好的东西，对不对？它是善的，这样看来 七章十二节，我们刚才没有包括在里面啊，但是在七章里面。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七章十二节，神的诫命有哪几条？如果你们真的要了解美国文化，你这一个一定要了解，因为在美国法院的门口啊，一定有这个十诫的，知道吗？十诫它是刻在那个上面，把它放在美国法院门口的。所以我告诉你，圣经啊，这个神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它是无形当中渗透在美国的文化的当中。我基本上可以说一句实话，你没有信主的，你抓着这个机会来信主，那是你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即便你没有信主，你也要来了解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和信仰。为什么？因为你来到美国一趟也不容易，等你回去了以后，你下次什么时候来你也不太清楚。如果你来到美国，你只是来学习一些文化知识，而不能够深入层次的来了解美国的真正的它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你观察就是不太深。你怎么样观察深来学习圣经？这个十诫，我可以告诉你，十诫的这个东西就是放在美国法院门口的，你可想而知它对美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制度有多大的影响。律法的本质是善的，是美好的，但很可惜啊，律法的功效是不完全的。律法的功效是不完全的，律法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做了这个事以后，就要有后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阻止人犯罪？那是一种恐吓性的方法，懂吗？就是说不是恐吓性，就是说让你不要做啊，你做了以后会有更糟糕的结果，所以用一个更不好的结果希望你怎么样。哦，我因为考虑到更不好的结果，我就不去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懂吗？他是用这个就叫阻遏性啊，就是防止他啊，让你知道你做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更糟糕的结果。那我比较下来两个害的话，我就选一个轻一点的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试图阻止人犯罪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的，他想要阻止人犯罪，可是人有没有犯罪啊？你说哪一年哪一天没有犯罪的？有一本书是一个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写的，叫《传道书》啊。这个最智慧的人名字叫什么呢？叫所罗门啊，大家都听说过吧？所罗门王是被称为智慧之王，对不对？呀，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人类历史上最有聪明智慧的就是他。OK。他写了一本书，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传道书》，他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精辟，叫做什么呢？《传道书》一章九节，我打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充满了罪恶，好像就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一千年之前，两千年之前，三千年之前，人类犯的是同样的罪，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式改变一下。以前没有 internet， 对吧？所以就不能用 internet 的方式来欺骗。所以只是犯罪的方式改变，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律法的本质和功效。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律法既然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可是它的为什么就没有那个功效呢？为什么人还是在犯罪呢？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人好像不犯罪就不行呢？为何律法不完全呢？你不要去怪律法，因为呀，我今哪怕你刚信主的，经常来问我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神他就问我，他说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说知道，是啊。那神知道所有的事情了？我说对啊。他那神为什么一开始不设计一个东西我们不会犯罪呢？ 这个问题我经常听到有人来这样问我，是不是？ Yeah， 哎呀，这个问题讲起来就很长了嘛，哈哈，对，也跟今天的主题不是很紧密相关啊。我就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我就提供这个思路给你，你自己去想想看，人犯罪到底是因为人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呀，你从这个角度来，你就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了。你要有兴趣啊，我们敬拜完了以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好不好？但是跟这个主题不是相关，我们就不花多时间了啊。律法不完全不是律法不行，乃是应该按照律法去做的人不行。我给大家去弄了两个经文，你们大家来看，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啊，耶利米书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大先知啊 ，Jeremiah， OK， 耶利米非常有名，你可以听到在美国很多人起名叫 Jeremiah， OK， 呀、yeah ，你们知道有一个林疯狂吗？林书豪啊 ，Linsanity 不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出来的吗？他名英文名字叫什么 ？Jeremy Lin 嘛。Jeremy 就是 Jeremiah 的缩写，懂吗？你们不要以为 Jeremy 就是一个 Jeremy， 因为美国人都喜欢把长的名字说成短的，是吧 ？Andrew 缩写成是什么 ？Andy 就是 Andrew， 知道吗？对，就把它缩短。OK， Jeremiah 太长了，缩成 Jeremy。OK， Jeremy Lin。OK， 其实就是耶利米。OK，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耶利米。耶利米十七章九节，我是非常的赞同这句话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说这句话不对的只有那些小孩，他没有什么生活经历， OK， 如果你经历过社会的话，你就会一定会赞同这句话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啊，人心隔肚皮，对不对？我说话得怎么得小心一点啊，我谁知道你的心里面想什么？因为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不知道他，你告诉了他以后，他突然之间用这个东西 against you，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圣经里面讲了，人心是恶的，这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说人心没有善的部分，但是人心有恶的部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善的部分是从神而来的 ，OK？ 另外一个呢，因为人人都是罪人。Everyone is a sinner， 每个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请注意，我们千万不要拿中国人的观点，犯罪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中国人的观点是，你没有抓我现行，你就不能算判我有罪，那是中国人的观点。这里是怎么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所做的配不上神的荣耀，跟神的荣耀不沾边，就是有罪，这是神定义的。所以神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在我们的有生的范围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啊，非常清楚。所以不要去怪律法啊，这个律法不行啊。你看，如果是律法好的话，为什么人还会犯罪呢？跟律法毫无关系。律法本来就是圣洁的，它代表的是神的圣洁和公义。为什么没有做到？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你拿一块抹布要去做那个清扫，可是这块抹布自己脏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你去拿一块很脏很脏的抹布想去擦一个桌子，你能擦干净吗？因为你这块抹布本身是脏的，所以不可能做到的。第三点，罪的种类。我们既然讲到了罪，那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罪有几种。我不太会用 PowerPoint， 我会一点一点出来，我就会把答案都告诉你们了。其实你们一跳出来都有了啊。我跟你说，你说罪还要分成种类，要杀人罪，我不是谈这些。其实在神的面前只有两种罪，一种是胆大妄为的罪，一种是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只有这两种。胆大妄为的罪，就是说你明知故犯， 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故还要去犯，那就是胆大妄为。胆子大到一个程度，什么都不管，就是胆大妄为。旧约历史上面，我今天为什么一开始你们有几位晚到了啊？没有读到那个一开始读的那个我们宣召的诗篇，诗篇第51篇。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因为就是跟这个有关，因为里面他那个写这个诗篇的人就是大卫王。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正好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他犯了谋杀罪。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了，可是他做了。他有一天起来睡到一觉睡到下午，你就知道了，这应该早晨起来嘛，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起来，他就在王宫的楼顶上面走来走去，看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妇人，他就想把她娶过来，结果那个妇人是有夫之妇，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如果你们读旧约，你们知道的，有些人没有读过，我告诉你们。结果那个他的那个夫人的先生就碍了他的事儿，大卫王就用他的权力设计陷害他的那个将军，结果把那个将军在打仗的时候，那个将军是很勇猛的一个将军，他非常忠心耿耿的忠于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他第一个往上冲，结果他往上一冲，犹太人的军队就按照大卫的指示，那个人往前冲，他们就往后撤，那结果是什么样？战死了嘛。所以大卫就娶了那个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那刚才知道了吗？所罗门是这么来的呀。当他犯了这个事情以后，但是神说大卫是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哦，这种人还会合神心意？因为那一篇诗篇，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第51篇，你们有空去读。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拿单跟他跑来跟他说，他说有一个财主啊，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羊，结果来了一个客人，尊贵的客人，那个财主要招待那个客人，他不从自己的羊圈里面拿羊，他却找到了另外一个很贫穷的人，家里面只有一只羊，他把那只羊抢过来杀了去招待那个客人。他问那个大卫王，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大卫王非常气愤，这个人该死，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先知拿单指着他，那个人就是你。所以我们看见胆大妄为的罪，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不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我们讲的都是基督徒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罗马书是给基督徒的。 OK， 前五章是给非基督徒的，后面我们现在进入第七章都是讲基督徒的事情。 OK，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相信耶稣，我们相信基督，所以我们称基督徒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搞清楚，我们还是罪人，只不过是蒙了神的恩典而已啊。我可以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罪，就是你明知道不对还要去做。还有隐而未现的罪，隐而未现的罪什么？藏在你里面你都不知道，但是呢没有显示出来，并不表示你不你只是不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罪。那个大卫所做的太明显了，那是显示出来了。还有呢，没有显示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或者说对孩子是百般的照顾，是不是好事啊？当然了，好事啊，这是，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把孩子当做你生活的中心，你十有八九那个孩子不会是一个很长大以后不一定是会是很大的可能不会是一个好孩子。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基督徒，他每次做饭要做两餐，要做两种饭，一种是中国餐，一种是西餐。他儿子要吃中国餐，他就把中国餐拿上来；他儿子要吃西餐，他就把西餐拿上来。有一次晚上大概十一点，他儿子突然说我要吃 burger， 立刻开车出去给他儿子买。基督徒啊，我说的是基督徒啊。他是不是爱孩子？是不是好事？很好。可是我告诉你，教会里面看不到他了，因为他的心是全部在他儿子身上，他儿子就是他世界的中心。以任何别的东西，以任何别的东西代替神，我们很多的时候并不清楚，并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还在分享，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钱，对吧？向前看啊，是这个钱，那个钱 ，OK？ 向前看，向 money 啊，就是向那个钱看，一切东西这个，只要你能搞到钱，我管你做什么。这些东西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要想一想看看，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爱神了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真的是希望大家好好的看考虑。讲到孩子的教育，我这次去高牧师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停在 West Kentucky 西肯德基州大学呀， yeah， 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 Bowling Green， 在 Bowling Green， 在那个地方停了一站，高牧师安排我去那边讲道，所以上个星期天我在那里讲道，但是周六晚上我们就到了那边。有一个我在密西西比就认识的，好将近十年没有见的，哎呀，大家是非常非常的亲切。他们非常爱孩子，非常爱孩子，我知道的，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我就知道，是非常好的。为了他女儿，他们为了他女儿学那个去学钢琴啊，去比赛啊什么的，啊不，他女儿不是，他是拉小提琴的。要去参加那个 band 的那些 orchestra 里面的训练啊，还有那些东西。他们是住在 Bowling Green， 离开 Tennessee 的那个 Nashville 有七十英里，大概有七十多英里的距离。每个星期把他女儿送过去，然后他们那个是小烫嘛，就没有很多的中国菜，所以跟我的密西西比待的那个地方差不多，都要采购很多，以备不时之需嘛。然后他说那个豆腐，他们要中国我们喜欢吃豆腐嘛，对不对？他说豆腐，他说有一段时间啊，他说豆腐，我在我家里豆腐从来不缺。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开去那个 Nashville 嘛，因为那个城市里面有中国中餐馆嘛，啊不有中国超市嘛，所以他就去每次都可以买上很多嘛。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肯定很累啊，因为每个星期这样开啊。他告诉我不累，是真的不累吗？他们很爱神，这是非常好的 OK， 但是我就希望要提醒他们一点，就是同时不要忘记他们也很爱教会，也很爱神 OK， 也很好呀呀。我就是提醒他们，你爱什么东西呀，但是不能够把它当作你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中心，你的中心应该是在神的身上 OK。 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第十六篇里面说，以任何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烦必加增。 所以啊，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中心。 OK， 好，既然我们知道啊，人人都是有罪的，这个人心都是恶的嘛。 OK， 好，我们就要知道对于错误的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呢，我们要追求绝对的圣洁。哎呀，这个我可以告诉你，这我们都要好，有好多好的东西啊，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OK， 什么叫追求绝对圣洁啊？哎呀，我现在知道我是有罪的人。哎呀，我对这个罪啊，我非常的痛恨啊，所以我怎么样，我要好好的追求神，我要让我自己变成绝对的圣洁啊。这是不是很好？这是不是件好事啊？这是好事，但是这是错误的，我告诉你。 OK， 因为什么，如果你靠你自己能够变得绝对圣洁，你还需要神干什么？你想过了吗？所以我就以马丁路德，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吧？啊，这都知道。宗教改革，我们现在这个新教，对吧？就是从宗教改革里面出来的嘛。他为什么会做宗教改革？因为他对罪特别的敏感。他每一天他都说，哎呀，我今天我有一个不好的念头，不是今天啊，现在这个时刻我有个不好的念头，我犯罪了。天主教里面大家都知道有神父告解，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就有一个小房间啊，有一个神父坐在里面，你跑去跪在那里，然后跟着神父说，哎呀，我今天犯罪了，怎么怎么样，然后神父听了以后说，哦，好，你的罪赦免了啊，他就好。他每天至少要去三次，你知道吗？把那个告解的神父都已经烦了，你怎么又来了？今天你这次来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以后？把他弄得都烦了，你知道吧？他为什么？他特别对罪特别敏感。哎呀，他这个日子过得就是，我怎么老犯罪呢？我怎么天天都是犯罪呢？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啊，这个念头出来你控制不了的，也不是你想的，突然之间一个念头，等。说了，哎呀，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来了，这就是人的真实情况嘛。你怎么办？直到他什么时候啊？他太太很有智慧，对不对？他太太有一天就穿着一个丧服就下来了，然后他马丁路德就很吃惊啊，他说，哎，你这个为什么穿着丧服啊？然后他太太就讲了一句，他说，神死了。哦，这句话对他很大的冲击，神怎么可能死？他是神父，他神怎么可能死？然后他太太跟他说，如果神没有死，那为什么你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因为他整个活的好像是没有任何希望那样子。为什么他要追求绝对圣洁？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就像刚才我那个抹布那个比喻，你靠你自己能够把自己擦干净吗？你擦不干净的，懂吗？所以追求绝对圣洁，追求圣洁是好的，但是加上这个绝对圣洁就有问题了，懂吗？第二个，完全推脱责任，两个极端嘛。圣经里面罗马书七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这样说了吗？他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然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保罗都这样说了嘛，我做的错事都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什么犯罪没关系，反正一犯罪我就说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不是我做的。 OK， 你们看到了吗？这个不是一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所以读圣经啊，我们每个字都认识，读完了以后呢，我们也以为我们懂了，其实你真的懂了吗？你看保罗还有一节经文在这个里面，他说，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的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他不是说这跟我无关，他是说那个罪真的是恶极了。他要讲的目的是说，罪的迫害性有多大，罪叫什么，罪恶深重。他是要强调这个罪的可怕，不是说这个不是我做的。所以不要断章取义，不要乱写圣经，好吧？完全推脱责任是不对的。 用一个比方来讲，一滴墨滴到一碗水里面，整个的水都会被污染。你能说这个是我肉体做的，这不是我灵里做，能把它分开吗？你没法分开的。灵与罪的交战，或者是天人交战。我也知道啊，刚才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法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你别忘了，这讲这段话的人是一个神极其重用的一个仆人。你如果读圣经，读过他的书信里面，他有一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但是保罗说了，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才有益处。我们谁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人，他居然在罗马书的里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灵与罪的交战，你们想过吗？很多事情你知道是对的，但是你不敢做。你现在在中国看到老人掉那个在马路上，你敢去扶吗？你知道是对的，应该去把老人扶起来，但是你不敢扶。请问在这个时候你灵里面有没有征战过？你可能第一次碰见这个情况，你可能很纠结，再过几次呢，见多了也就不当回事了。但是灵跟罪的挣扎一直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对吧？长途汽车上面有人欺骗那个集团，用那个赌博的玩游戏，结果后排有个上海市公安局的站起来，他说你不要去这个东西，你们不要这样做，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结果那几个人要上去揍那个公安局。当时我就坐在前排，我后面他那个公安局的坐在后头，我当时我就在想，我应不应该挺身而出，应不应该。但是还没到这个地步，然后他已经还没有冲过去，被人家前面的就把他拦住了，骂了几句，他们就下车了。但是这个问题每个人，我们会碰到我们的这个情况，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怎么样去，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你能不能做出来，你能不能够把对的事情做出来，就是这个地方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圣经的地方，这一段圣经的地方，没有圣经比这个更加的真实的反映出我们人在这个罪的当中的挣扎。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讲了半天都是一个 bleak picture， 就是一个灰暗的图片。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一个经文的最后一节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才是今天的关键。在耶稣的门徒的当中，有一个大门徒叫彼得，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他被人家抓到，每一次人家抓到他，哎，我认识你，你就是跟那个耶稣的人是一伙的，他马上说什么啊？不不不，我不认识那个人。他就三次不认耶稣，三次不认耶稣，是不是犯罪啊？当然是了。但是怎么样，耶稣三次见到彼得，当耶稣复活了以后，专门找到彼得，三次问他问题。耶稣问他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然后比着三次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三次背叛，三次建造。不要把我们的神想象成人。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有人三次背叛我，你会怎么样？你肯定把他狠狠的恶待一番，对不对？至少要报复一下嘛。但耶稣没有，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彼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神重新建造。你知道什么是世界上的力量最大的是什么吗？就是爱的力量。为何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耶稣的拯救是完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出生。耶稣是怎么出生的？圣灵怀孕，记得这一点。圣灵怀孕，他没有罪，不像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他从出生的时候没有犯罪的基因。所以我特别喜欢刚才那个徐宁姐妹带的那个东西，里面有一节经文，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为什么？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五节就是讲的这些经文。耶稣的拯救是完全的，耶稣的爱是永远的。他不会今天对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做得不好，所以他就说不爱我们，我们做得再不好也没有像彼得那样三次不认主吧。耶稣的爱是永远的，所以他的拯救是完全的。他不管你今天是好是坏，他都是爱我们的。在彼得的身上，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最后一点，耶稣完美的榜样。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什么样的榜样？请问一个人能够给出的什么东西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没有了。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耶稣的榜样是完美的榜样。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你要想靠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神的标准的，所以我们要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还特别喜欢一节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次翻圣经了，好不好？今天翻完了以后我们就要结束祷告了。 OK、yeah. 我们来翻弥迦书啊，小先知书当中的一本。如果你翻不到的话呢，你就看目录，在旧约的里面，弥迦书第七章。弥迦书第七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弥迦书第七章翻到了没有？中那个教会的圣经是第几页？824页是吧？呀，旧约的824，你往下数，翻到了没有？没有翻到的，请大家翻到，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念，好吗？呀，弥迦书 The Book of Micah 第七章，翻到了吗？第七章第八节，请你翻到了没有？翻到了啊，第七章第八节，翻到了啊。好，第七章第八节，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念，一二三起。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看见了吗？我们不好，我们跌倒，仇敌魔鬼会攻击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会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 没关系。我虽然在黑暗的当中，但谁是我的光？耶和华做我的光。所以我们今天要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你有什么挣扎？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寻求耶稣？第三个，我们有没有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把世上很多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神，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唯独耶稣。即便我们在今天犯很多的罪，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没有关系，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还是有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愿你圣善的灵在这个时候光来照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幽暗之处，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贵，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也是我们在黑暗当中那世上真正的光。无论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大卫犯了那么大胆大妄为的罪，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呼求神说，用牛膝草你来洗净我，我就像雪一样的白。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通过神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不让仇敌向我们夸耀，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常常喜乐。好，下面的回应诗歌是常常喜乐。